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赎，是你自己的救赎，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面前，帮助我们再次回到你的救赎当中，看见你十架的宝贵，让你自己成为我们心中的渴望，愿你早日再来。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2017年12月，在缅甸有一个叫太太的啊，不是妻子的太太啊，太太啊，啊41岁，她在去年1月份的时候刚信主，然后在教会非常活跃，常常向她的村庄里的人传福音。当他越发大胆地传福音的时候，村庄里的人越恨他。有一天他在外头捡木材，很残忍地被村庄里的人杀死。他的肺部、他的背部、他的颈项、他的头部都有重伤。他的家人呢，需要逃离村庄，当地的宣教师需要把他埋在村庄以外的地方，因为基督徒是不能够在村庄里面的坟墓里被埋葬的。我的问题是，如果你认识太太这一个人的话，你知道他会有一天会有这样的一个后果，你之前会怎么劝他？你会告诉他啊，做基督徒要放长线钓大鱼，慢慢来啊，先不要激怒村庄里的人啊，还是你会告诉他，你要先活出基督徒生活的见证，传福音啊，以后再说啊，先让人家看见你生活的见证。或者你会问他劝他说，爱主不要太火热，想想自己的家庭，你还有5个小孩，最后一个最小的一个还抱在手里，万一发生什么事，家人会怎么办？还是你会劝他说，神是给你传福音的使命啊，可是身为一家之主，你照顾家人也是神给你的使命。或者你告诉他说，你搬到其他地方去传啊，在这里太危险了啊，有其他不危险的地方你去传，又可以附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又可以有安全，两样都兼得。还是你会告诉他说，神把你放在这里，你是这村庄的人，他们需要福音，好好放胆的去传。你会怎么劝他？在去年早6个月的时候，5月3号，更早之前，在印度有一个牧师叫 Fogan 啊，跟他我们伊达牧师就是回印度去啊，跟他太太、跟他的这个弟妹、跟他的妹夫一起在为这个病痛的邻居祷告。那个时候有10个印度的极端分子就冲进来，用棍子把他打了。有一个抓了他的弟妹的头发，把他的头往墙去敲啊，去撞啊。2个小时之后，他们4个人都进了医院。在极端分子威胁之下，医院第二天就把他们放出来，不治疗他们。啊，牧师他们一家跟亲戚啊，他的弟妹呢有脑部有血溢，他们只好到另外一个医院去治疗。你听到这个消息的话，你会怎么办？如果说你有一个儿子，他有一个感动要去印度传福音的话，你会对他怎么说？你会对他说，很多地方都可以传， 啊，印度显然没有开门啊，人家会把会这样子的害你的话，你就不要去，去那些欢迎你来啊去的地方，你会怎么对他说？那同一个月呢，月底呢，有两个中国人在巴基斯坦教中文。2017年5月24号人家告他们在传福音，24号就被 ISIS 抓了绑架，当时被抓的有三个中国人，其中一个逃走了。中文字啊，因为他这个新闻上面是用英文写的，我只是在猜他是姓恒跟陆林啊，但是上面就是 SINHENG， 我也不晓得是怎么写的啊。那他们被有一个被成功的逃走了，当地有一个人试着要帮助他们，结果脚被枪毙。最后巴基斯坦的政府啊出动，把 ISIS 的其中12个人杀死，当场到了当场的时候，这两个年轻人就已经死了。你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两个年轻人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教中文就好了？何必为传福音送上命？那么年轻，你会怎么劝他们？我们今天活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很少碰到这种迫害，但是世界到各地到处都有。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启示录第二章七个教会里面的第二个教会士每拿。我们一起来念，在周报上有第二章第八节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第二章的第八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要写信给士每拿，你知道这个主，也知道这是曾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两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从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推辞。你们不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光明。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呢，耶稣要约翰写信给士每拿的教会，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后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受试炼，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们你那生命的光明。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们先来看看士每拿教会的这个背景它是今天呢这七个教会里面今天唯一一个城市今天还存留着的所谓存留着就是今天还是一个城市就是这个土耳其的这个伊斯马，其他的城呢都变成废墟了，今天也没有人住了只唯有士每拿这一个地方呢，还有人，今天还有人住你到那城市里头呢，你还可以看到一些罗马式的这个广场的废墟一些雕像等等之类的它大概在我们上个星期讲的以弗所北边50公里的地方，也是一个海港是非常漂亮的地方。那这城市里面盖了一个庙， 这个庙是专门是供奉罗马皇帝的一个庙，可是问题不是基督徒需要到庙里。老实说，当时候的人呢，去这个庙里面去供奉这个去拜这个罗马皇帝的人也不多，那个庙就只是在那里，没有太多人去的地方。所以主要的问题不是在庙里面发生的，更多的问题是在公共场合发生的，而且所发生的时候不一定是要你拜。那每一次公共场合的时候，像戏院里面每一次开始之前呢，人民都要宣告什么？罗马皇帝是主，罗马皇帝是救主。每一个公共场合的聚会都有这样的一个宣告。所以呢，基督徒这个久而久之就会怎么样？被人家看出来他们并不合群。为什么？因为基督徒很多东西可以变通，这个东西不能变通，基督徒不能如此做。我们不能够想象在那边我们口里面宣称说罗马皇帝是救主，同时跑到教会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这个基督徒不能这么做。你会发现到很多很快的众人就发现到这些基督徒不合群，不融入社会，不能够跟人众人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基督徒在斯梅拿要受迫害，甚至要死亡。当斯梅拿的基督徒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时候，你会怎么劝他们？你会怎么劝他们？英文说 go with the flow， 就跟着潮流走，是不是？很多基督徒也这么做，是不是？信仰不能若不能融入社会，那这样的信仰有什么用？我们把信仰改一下，那我们口称这个罗马皇帝为救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稍微改一下，变通一下。你会怎么劝他们？在众人面前以致可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又不受迫害的我们在美国基督徒我们很聪明，很多时候我们很晓得变通的方法，有时候变通太多，我们什么事情都能变通，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什么样的一个原则都可以变通。那耶稣要约翰写给斯梅拿的基督徒，要他们要他怎么劝他们？他说什么？第十节说什么？要至死忠心。什么叫至死忠心？什么叫至死忠心？至死忠心是不怕什么？不怕死。怕死的能不能至死忠心？怕死的也可以至死忠心，是不是？所以至死忠心就是你要持守这个信仰到底，直到死亡，虽然你怕死。你懂不懂？我很怕看牙医，但是呢，时间一到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去看。我很怕打预防针，但是时间到的时候不得不去打。打的时候我知道明明他要打进来，但是我就咬着牙根。我一直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我以前有一个同学是我的亲戚六年级的时候，他这个人表现得很刚强的样子，我一直很羡慕他。那有一次全校的打预防针，他就在全校的这个打预防针的时候，快要打的时候昏下去。我很怕但是还是被打就是还被打那个针所以当他讲到至死忠心的时候，也许基督徒是害怕的但是还是要什么？至死忠心。所以他在这里说你不要怕 你将要受的苦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勿要致死忠心。为什么今天基督徒，特别是北美的基督徒，很少考虑到致死忠心？我最近发现到有一个牧师，他要离开美国，回到亚洲去牧会。他就在 Facebook 上面讲，既然是 Facebook 上面讲，就是 公开的讲了。他说，至少亚洲的教会里面还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也讲到说，当他这个在Texas 教会有人枪杀这些教会的时候，他讲了一个 comment， 他说教会不出去，问题就进来。意思是什么？他说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都是关闭在这里面，我们很多东西都妥协，很多东西都不敢讲，为了不要去面对冲突的时候，很多问题都进来了，进到教会里面，而社会当中哪里看到教会的一个见证？所以他牧会很多年，他还是个这个神学院的教授，但是我在想他也许灰心，想到说在他牧会的当中，教会那么多年了，都看不出有什么成长，都不愿意踏出去。他说他就回亚洲去，至少那里的基督徒会认真。所谓的认真是什么？认真的做见证，认真的做见证。为什么今天我不知道他的这个他的分析对不对，但是是他在他那个地方牧会十多年的一个感受。为什么今天基督徒，特别北美的基督徒，很少会考虑到致死忠心？我下面有至少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的基督观，我们的末世观出了问题。你看这个第八节，第二章的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说，你要写信给斯美纳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那末后的，那死里又死过又活的，那我们的主是那首先，是那末后，死过又活的。也意思就是说，他是从起初，在一切还没有之前，在你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在这个整个世界还没有被造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将来呢，在这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之后，它还存在。它是那首先，是那幕后的。你要知道说，你要抓住那个永恒的，你只好抓住谁？你抓住的为耶稣基督。当基督徒没有认识到唯有这一位基督是，唯有他是首先的，唯有他是末后的，我们就会到处抓。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唯有他是那永恒不变，以后永存的，我们就会乱处到处妥协。如果我们知道他是死过又活的，真的体会到他是死过又活的主，我们就不怕死，对不对？好，这个呢是我的大儿子 Malachi， 他这个学期呢第一次我让他参加这个 robotic 就是做机器啦，然后这个机器人然后去比赛，然后比赛的时候跟另外一队比，然后呢他们 比赛的时候他有一些规则怎么得分的。你要知道说他怎么得分，你才去设计你的机器人，对不对？如果你不晓得这个赛要怎么比，最后是怎么得分的，你就设计你的机器人，你可以把它设计得很漂亮， 或者你把它设计的 很可爱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最后怎么样，你不晓得你在比什么的时候你就送去了，送去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是要抢球的啊，原来是要把那一个中间有一个那个 四方形的这个cube 要把它抢过来的，你不晓得这些东西啊，你弄了一个很漂亮很还有电视啊等等之类的甚至还有这个天气预报等等之类的东西放在那里有什么用啊。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也一样，你若不知道最终是什么东西，我们这一生在抓的什么，如果我们不晓得我们唯有我们的基督是那首先那末后死过又活的，我们今天在追求什么，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所以如果你是里面这个比赛的，你造的这个机器人家笑你说一点都不美观一点都不漂亮，我造的才漂亮，你在那边晓得说什么，我是要得分的，我知道这个最终是要做什么的，我是按照那个最终的目标而制造我的这个机器人，我是按那个最终的这位耶稣基督而过我这个人生。别人也许会取笑你，又怎么造一个那么丑的，不像我们那么漂亮的，不像我们那么繁华的，那么五颜六色的，但是你到了最后的时候，到比赛场的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是那最终的东西。基督徒们啊，我们为什么没有考虑过自始中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最终的是我们耶稣基督，那能够叫我们死过又活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以致我们每一次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胆怯，我们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的舒适，最重要的是我们家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儿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人生，但我们不晓得这一切都会过去，最终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教小孩子不是教他们怎么过一个安全的生活， Francis Chan 就这样子讲，你不是教你的孩子怎么过一个安全的生活，你不是教你的小孩子去短宣的时候怎么保护自己过安全的生活，你乃是教他如何为主摆上，因为最终他要面对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少考虑到我们要为主至死忠心，因为我们对我们基督对这个末世观不正确，以致我们不能体会那位基督就是那首先的，是那末后的，是那死过又活的。第二，除了我们的这个基督观不对，为什么我们很少会考虑到要至死忠心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对。你来看第九节，我们把第九节来念一下。第九节，来，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他前面说，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为什么说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呢？因为对人在人来看，施梅拿是贫穷的。后面以后我们看到后面还有一个教会说，人都看你是富足的，其实你是赤身露体的。所以我们发现到这里有一个教会，它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另外还有一个教会，它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是相反的。所以那个 教会呢，它追求这个丰富，神却说你是赤身露体的。这个教会呢，它没有很多的东西在人表面上看来，但是神却说它是什么富足的。我们晓不晓得在信仰当中什么东西 才是真正的富足，什么东西是贫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追求的，我们晓不晓得什么才是富足的，什么才是神所看重的，什么才只是表面的东西，只是表面的东西。啊，我跟你们分享过啊，我以前在 Kansas City 的时候，啊，那时候啊，我在 Omaha 拿到这个绿卡之后呢，我们就马上要去读神学院了啊。那考虑了这个芝加哥的商业神学院，也考虑了 Dallas 的这个 Dallas 神学院，最后我们选择在中间 Kansas City 一个便宜、比较便宜的啊，又小的这个神学院去读啊。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工作出来也没有多久啊，就去读了啊。读的时候呢，我们在那边就碰到一个家庭，他也是药剂师。我以前就是 pharmacist 啊，我跟你们讲过。然后周间的时候呢，丽燕就有姐妹会都在他的家。那丽燕跟我都有同样的感觉，为什么？他是药剂师，我知道药剂师每一年赚多少钱。差不了多少的。我到他家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太太也不上班，也就只有他上班，他可以有那么大的房子。我心里面就什么酸溜溜的啊！我干什么？他跟我年纪差不多，我们小孩子也差不多大啊，为什么他有大房子？为什么我住的这个是学校的 apartment？后来发现学校的那时候比较无知，学校的他们还长了这个霉啊，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我的大儿子常常生病啊。你那时候就想啊，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是贫穷的，这是贫穷的啊。我不能说他一定是富足，但是是贫穷，因为他也是爱主的，只是他跟他神要他走的路跟我走的路不一样。但是有人就会问，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做他，偏偏要做你那么穷的传道人，不能做他那么富有爱心侍奉神的人啊？这不是重点啊！如果我们还在计较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价值观还是有问题的。常常有人问说，我能不能够同时工作同时服侍神呢？那我也爱神呢，那我的生活不至于那么穷呢，可不可以？没有人说不可以啊。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们心里面在意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这条线在哪里啊？做传道人可不可以同时有钱又做传道人？这条线你们只是要把它找出来，找出来。我们为了找这条线，其实我们的心就不在那里，我们整个心啊就不在神那里，我们的价值观是错的。我不是说你价值观对的话，每个人都去做穷人，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价值观错了，以致当我们想到要自始中心，我们不敢想，我们也不想去想。第九节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我们的价值观要正确。这里有一个教会斯美纳，他为神的缘故，他甘愿贫穷。我们不单有时候会有基督这个观的错误的基督观，我们不单是我们可能会有这个错误的价值观，我们的信仰观念也会有问题啊。刚刚念的第九节后面说，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什么意思呢？罗马书第二章那里讲说，那真犹太人是心里受割礼的， 他的意思是说，那真正的信仰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不是表面的。所以他在这里说，那自称是犹太人的，那老实说并不是真的犹太人，也就是说他们的信仰只是表面的，不是从内心发出的。而他们这样的一个信仰在这里说是跟真正信仰信基督的士梅拿教会是起作对的。所以他说，你们也分辨得出来，那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我们不去考虑这些自始中心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对信仰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以为说星期天来一来唱一唱歌就很好了，我们有奉献十一奉献就很好了，我们没有把这个信仰当成是我们内心整个人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只是把它是当成是一个多出来的部分。我能够尽量持守信仰，不得已的时候为了老命一条，我可以把它放一边，过了十日之后，患难过了之后，我再回来做热心的基督徒。我们就把这个信仰变成是一个我们可以丢可以取回来，然后再放下来，在什么时候灵机一动发现不行的时候把它放一边然后什么时候方便的时候再把它拿起来，变成我们的信仰。这就为什么我们并很难了解说为什么要自始中心，我们也很难劝人家说你要自始中心。所以不单是我们的基督观可能有问题，我们的价值观有问题，我们的信仰观也可能有问题。而第四呢，我们的世界观也可能出了问题。我们来看这个第十节，我们来念第十节。你将要来，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务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世界观，我们的世界观怎么会有问题呢？耶稣说什么？这世界，你们在这世界有什么？苦难。请问在这个世界的苦难，耶稣指的苦难是什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这世界有苦难，我们指的是什么？生病，对不对？也不完全错还有什么苦难？失业，对不对？那也对。那耶稣在那里讲到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的时候，他到底在讲什么呢？他说世人恨你，因为世人恨我在先，也就是说是为信仰受患难的。我们在世上的确有疾病，的确有不如意的事，但是有时候我们只是把我们的苦难局限在这里。当我们要为信仰受苦的时候，我们会变通，我们都是很聪明的人，我们都可以变通到一个不需要受苦难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以致我们发现我们很少有机会传福音，我们也很难有机会传福音。有时候的确很少机会传福音是对的，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为了变通而没有办法传福音。当他讲到说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的时候，他是讲到说你们在世上，门徒们，你们要在世上为我的缘故受苦， 因为信靠我的缘故受苦，这个世界是跟基督徒作对的，因为他是跟耶稣基督作对的，他是与耶稣基督敌对的，所以他就和基督徒敌对。我们的世界观不对，我们认为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做一个好人，但是我们不晓得说耶稣早就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敌对我的，你们若在我里面，这世界我要恨你们。所以他这里说，你们要受的苦你们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因为这个在这个世上你们要受患难，你们要被试炼。我们的世界观有时候不对，我们就很少会考虑到我们要自始忠心。有一首圣诗说，这世界非我家，我们只有在葬礼的时候，追思礼拜的时候唱，平时这个世界还是我的家，等到哪一天不得已的时候才唱这世界非我家。这是我们很常有的一个心态，我们对这个世界世界观看成是我们需要舒适的地方，以致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要为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始忠心。我们也忘了这个世界是在神掌控之中。他说什么？你们要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什么时日，神在掌管当中，神在掌控当中，他容许有一个期限，这个期限是让我们受苦的，但我们要在当中自始忠心。我不是说大家今天都出去抱着一个要死的态度，拼命做一些人家社会不喜欢的事情。早期的教会，初期的教会有一个慢慢有一个趋势，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争着什么时候可以为这个基督教殉道的话，他们争先恐后冲上去的，这有点极端。今天的社会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社会里头，我们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们怎么样都要避免受苦。一旦有受苦，我们就会说神还没开门，这条路不能走。我们需要晓得必要时我们要自始忠心，必要时我们要自始忠心。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基督观，我们刚刚讲到价值观贫穷或是富足，我们刚刚也讲到这个信仰的观念，讲到这个是真犹太人还是只是犹太人，我们也讲到这个世界观最后我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跟大家讲这个救恩观。我们为什么很少去想到说我们要自始忠心？因为我们救恩观有问题，我们的救恩观有问题。我们来看刚刚的这一段经文，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第十节，在你务要自始忠心那里念起，你务要自始忠心，来，你务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你在这里看到，你要务要自始忠心，然后怎么样？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下一行就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一个是生命的冠冕，一个是不受第二次的死，这两个是类似的东西。讲到什么？你必要得救。你说怎么回事？信耶稣如果不自始忠心就不得救吗？ 信耶稣如果不坚持到底就不得救吗？是不是？谁说是的？谁说不是的？我知道这种问题没有人敢举手，但是常常有人问。我们要思考一下，救恩是什么？救恩最主要的不是上天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上面啊，这里啊，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来，所以日子将到。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这里呢，其实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上个星期我跟你们讲的或者以前跟你们提过的相似这个是希伯来书把引用了旧约的这一些经文。他说主指着他百姓说，日子将到，我与以色列人要另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也就是我们新约的救赎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什么要立这个约？第九节说什么？不像我拉着他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立的约，那是旧约，旧约不行，所以要立一个新约。也就是说旧约的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新约出现的时候，新约要解决什么问题？旧约里跟随神的人不恒心守约的问题，你懂不懂？明白了吗？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要立的约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也就是说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他们内心里头，他们要有一颗从实心变成肉心他们里面的那一颗心在旧约也讲说，这个新约是把神把他的圣灵放在里面，而圣灵要把神的话写在他们的心上。也就是说那真正得到这个新约救恩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圣灵在他内心里面把神的话放在他们心中，解决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若没有圣灵，我们是不会恒心守约的。我们的救恩是什么？我们的救恩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能够恒心持守到底的一个生命。如果有一个生命不恒心持守到底的，是什么问题？如果有一个产品，他说你有我这个产品，一定保证30年不坏，你用到第29年的时候用坏了，请问是什么出问题？要不然就是你买了冒牌货，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这个人说谎，你懂不懂？如果有一个生命他自称是他是基督徒，最后没有持守到底的，请问是什么问题？要不然就是神说谎，要不然就是原来我的信仰从一开始就是冒牌货， 没有真信。这两个选择当中你会选哪一个？神说谎还是人的信仰是虚假的？神，那你问说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通常不喜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认为，我要解释一下，我不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得救这句话是正确的。但是我相信一次得救之后，那真正得救的人，神会保守他到底。他能够永远得救，不是因为他一次得救就造成他永远得救，他能够永远不灭亡的原因是因为神会一直保守他到底。你说这有什么差别？你在挑鸡蛋里面挑骨头。我稍微解释一下，在旧约里面刚刚我们念的那段经文，它是讲到什么？以色列人不恒心守约，是不是，所以呢，你可以说旧约里面的救恩是会失去的，因为你走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间你不恒心的时候，你就走插出去了，这里，插出去了就本来得救的就失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救恩是会失去的。就像这个旧约的时候，他说这些人不恒心守我的约就灭亡了，你们有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认为说新约的救恩是什么，就是这条路不见了。你有没有看到之前有这条路，是不是有岔路出去，是不是之后不见了，这是我们认为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就是说你一旦是信了主之后就没有岔路出去，你不管怎么撞，你不管怎么样犯罪，你永远不会失去救恩的，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以为是这样子的一个图画。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信主了之后，他那个随便，我们一点都不担心看他怎么犯罪，反正他信，他当初做了祷告，他，最后的时候他就再怎么犯罪，神都会把他拉回来到天堂去的，这是我们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观念。圣经不是这么讲的。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神会保守你到底。你有没有看到这里这条路还在不在？还在，对不对？这里有什么？圣灵的保守。我讲清楚，这条路还在，危险还在，失去救恩的危险还在，但是有圣灵的保守。有圣灵的保守是什么？当你得救了之后，圣灵进入到你的心里头之后，他把这个警告，神话语的警告也放在你内心。警告什么？你要持守到底，若不持守到底要灭亡。而那真正信主的人，有了圣灵把这个警告的话语放在他内心的时候，他会怎么做？他会不走出去。所以一次得救，神保守你，是保守你用圣灵在你的内心里面保守你不走岔出去。你也许会跌倒，诗篇，第37篇说，义人的道路被耶和华所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喜欢，他虽然失脚却不致全身伏倒。他会跌倒的，他会跌倒的时候，但是不致全身伏倒。所以当他做错的时候，圣灵会责备他，因为他有那个新的生命，他会听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会回转，他会悔改。 因此你就从他生命里面看到他有听主声音的生命，他的救恩是真实的。你这样子去了解的话，你就晓得为什么圣经如果是一次得救，神就的真正得救的人不会失去救恩的，为什么还要警告？如果是这个的话，如果是旁边这个的话，我看这里啊，你还需不需要警告？你不需要警告了，你晓不晓得？你不管怎么走，你都不可能转出去的，你不需要警告。所以很多人读到这个警告的时候很纳闷，为什么还需要警告？既然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就不用讲了，反正我们都很自然的就是走下去了。不是的啊，这不是，我们完全一个错误的观念。圣灵，我们的救恩，新约的救恩是圣灵进来之后把神的警告放进来，说有一条路插出去，你再走下去你就灭亡了。而这个警告放到他们的心，以致他们能够恒心持守神的约。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若真是愿意离弃我们的罪恶，信靠这位神的人，我们有一个保惠师在我们心中，当我们悖逆的时候，他要把我们转过来。那也就是说什么？我完全不介意你们讲，告诉警告人说，你不能这样子下去，你这样子下去，神说会灭亡的，因为的确是圣经讲的话。圣经讲的话就是一个警告，这个警告说你不能够往这里走下去啊，走下去之后会灭亡，所以你不要走。那有圣灵的新的人走到这里的时候会怎么样？被圣灵折回来的，不能再走下去。也就是你在工厂里面你试产品的时候，是不是你这个出来一个产品，你要试看看看这个产品是不是有 high quality 啊？这些都是做车子的，它叫各种各样的试验，是不是？试验完了之后合格的就是真的 Honda 的车，不合格的不晓得OK 不讲了，这里到每个车厂都有。那你就知道基督徒，我们表面上大家都来这里啊，谁真的有圣灵在里头的，谁是真信的，那你走过这条路之后，谁在因为圣灵而能够持守下去的，你就晓得那是一个。那他能够持守不是靠他，是靠着神的保守，而这个神会保守也是因为他对神一个敬畏。明白了吗？千万不要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失去一个敬畏的心，千万不要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一点都不怕，一点都不担心。任何一个离开神的人，我们都要把他挽回来，任何一个离开神的人都要战战兢兢的悔改。当你这样子去看这个所谓的救恩的时候，你就会晓得说为什么圣经还有地方警告我们说，你若不自始忠心，你若不坚持到底，就不可能得救的。另外一方面，你也知道说是神的恩典呐、我们当初信了他，他把圣灵放在我们心中，这个圣灵保守我存一个敬畏的心，存一个悔改的心，常常回到他面前，实在不是靠自己，是神的保守。当你能够了解到这个新约救恩的观念的时候，我们是要自始忠心。刚刚讲的诗篇37篇23节， 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悦，他虽失脚也不致全身扶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当一个人失脚的时候，我不会说啊，反正他是基督徒，神总是会把他带回来的啊。如果你对救恩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你不会这样子想的，你会想说要赶快把他挽回过来，要警告他，借着警告他，若真有圣灵的话他会悔改的，若没有的话就要劝他悔改，从此之后真实的信靠他。最后这个知识中心啊，要写明的是我们心中最渴望的是谁，我们心中最渴望的是什么。我们心中里面如果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抓住死都不放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们很少，基督徒很少想说这个至死忠心，对主至死忠心，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耶稣基督放到那一个地步，死了我都要抓住的那一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从他自己的荣耀里面看到他给我们的恩典，也让我们在这个末世当中，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真的存一颗至死忠心的心来跟随他。我们最后再把刚刚要唱的刚刚唱的良人题目叫什么，求你快来的那一首歌，那首歌是一首英文歌，然后呢我就请了我们当中一个姐妹翻译啊，她也帮我们翻了，然后我就请了这个牧音今天带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我们一起起立把这首歌来唱一遍。
里面
父们，恳求主你带领我们莫入迷途，让我们的心能够爱你到底，帮助我们借着求主你借着施美娜教会来提醒我们，关照我们，我们自己对你对这个世界，我们对我们的救恩，我们是否有真实的一个仰慕主的心，让我们能够爱慕你，能够坚持到底，能够分辨得出主你是我们唯一所要仰望的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